到七个印和七个号，我们也简单的把这两个系列的七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的介绍。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的来与弟兄姊妹们来介绍接着下来的七个碗。不过我想我们稍微的把早晨我们所看到的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会用投影片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看一下这三组的七的系列。不过投影片非常的小，所以你们我稍微给你们做一个介绍一下。这个投影片基本上分成三栏，由左到右有三栏啊。第一栏就是七个印，第二栏是七个号，第三栏是七个碗啊。由上到下就是由第一到第七啊。那你会发现一到四是一组的啊，一到四是一组的，然后五和六是一组的。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插入了第七章啊。第七章描写到两个事件，一个是有144,000人的受印，另外一个是有无数的群众穿着白衣啊。这是插入在第六个印和第七个印的中间的。然后有关于号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会看见的这个在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同样的也插入了两个事件，一个事件就是这个约翰吃小书卷的这个记载，这个是在第十章，然后另外一个事件呢，就是这个两个见证人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呢，这是在插入在第六号和第七号的中间的。在这两个系列的里面，我们看见头一组，也就是七个印。在这七个印的当中，头四个印分别是有四匹的马和四个骑在马上的骑士啊，很可能表明着敌基督或者假基督。接着下来是战争，是饥荒，是死亡。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它所影响的范围呢是地上的四分之一啊，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第四个印的里面，因着饥荒、瘟疫、死亡和野兽的缘故呢，地上的人就死了四分之一。然后第五个印和第六个印，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主的第五个印，一揭开就听见了在祭坛底下有那些为着神的道和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边来呼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啊，要到几时呢？”啊，这个时候有回答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就看见整个的天象变动，然后地大震动，可是地上的所有的人，这里用七等不同的人，从地上的君王、臣宰开始来描写起，讲到这七种的人。我们不要忘了，在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的里面是一种用来表达完全的一个方式，表达地上的人在面对着从神而来的这一些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一种的方法是盼望能够逃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里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把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相提并论，然后接着下一句就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把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竟然能够相提并论。对于基督徒来说，将来我们进入到永世的里面，我们最宝贵的岂不是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来看见我们的神，可以面对面的来朝见我们的神。当该隐被神赶逐离开了他所居之地的时候，该隐说我的刑罚过重。但那个刑罚过重原因在哪里？刑罚过重的原因是因为叫我离开你的面，离开神的面，那是再大不过的刑罚。结果地上的这一些人竟然宁可去躲避在那些的岩石的洞穴的当中，宁可求助于那一些的山岭石头，叫他们倒在他们的身上，好让他们可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是何等不同的一个观点啊！下面就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立得住呢？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一些住在地上的人来说，那是羔羊愤怒的大日，所以他们寻求的是盼望能够逃避啊！但是谁能立得住呢？ 那 到第七章会告诉我们有两班的人，当然或许 有人认为这两班的人是同一班人啊，但不管你如何的理解，总之有一群人，他们可以站得住的，是神在患难的当中给他们在额头上加上了印记的。然后到了这个六个号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我们看见在头四个号的里面，分别的就是影响了四个地方，包括第一个是影响了大地，第二个影响了水啊，这个海水；第三影响了这个淡水；第四是影响了这个整个的空中，整个星辰、日月星辰都受到影响。但是呢，一致的都提到这个影响的范围是三分之一。啊，所以这是在这个头四个号的里面，我们看见整个的影响的范围已经从第四个印所提到的四分之一扩大到了三分之一了。然后第五个号讲到呢，从无底坑里头上来的那些的蝗虫；第六个号是讲到的那个来自伯拉大河或者幼发拉底河的那两亿的祭兵，这是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然后在这两个号之后就插入了这个第十章，就是约翰吃小书卷跟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两位见证人的这一个段落。那我们要接着，我们要跳过去，就要来看到这七个碗。早上我们也说过，这个七号第七号的吹响，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当七号，当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那紧跟着我们看见跳过了十二章到十四章啊，十三章我们昨天已经大致的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些的说明了，讲到那两头的兽。今天晚上我的信息会是以十二章为主的，所以这两章我们也同样会跳过去。然后十四章讲到另外一个插曲，讲到天上的那个景象啊，我们先看的是十五章。十五章和十六章是记载着这个七碗啊，七碗就速度更加的快了。你如果把它跟前面的七印跟七号相比较的话，它的特征是很快的就一笔带过了。不过在进入到七碗之前的这个引言却相当的长，而这一段的引言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这个记载在十五章，十五章这么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主啊，你的道途异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然后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又再一次的跟第十一章结尾的一句话是重叠在一起，因为第十一章记载第六号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了这个讲到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也同样提到了天上的殿开了，然后在他的殿中献出他的约柜来。所以在这个七晚要开始之前呢，又重叠回到那个地方。这里就讲到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之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第八节留意，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一句话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这七晚要开始执行之前， 天上的殿开了，现出那纯法柜的这个成那个法柜来，这里就看到说殿中因着神的荣耀和能力的缘故，就充满了烟云，无疑的会让我们想到了在旧约里面的两段的记载，一段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结尾，讲到当摩西把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另外一段记载在列王记的里面，列王记上讲到当所罗门把以色列人的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同样的神的荣耀也充满在圣殿的里面，并且当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时候，甚至于连祭司都不能够进入到会幕或者圣殿的里面去，在那边来献祭烧香执行这个祭司的侍奉。同样这里也提到说，因着那个殿中的这个充满了烟的缘故，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掌管着幕后的七灾发进了。这个可以跟七号要开始之前的那个众圣徒的祈祷来相比较。我们早晨我们说过了，当那个七号正要开始吹响之前，有这个天使拿着这个香炉，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神的面前，然后那个香的烟就与众圣徒的祈祷一同上升，上到神的宝座前，然后这个天使呢，用这个香炉盛满了祭坛上的火炭，把这个火炭倒在地上，就闪电大声，地震雷轰。我们早晨说过了，那一个众圣徒的祈祷，一面包括着向着神的献上的祷告，求神怜悯地上的人；另外一面倒在地上，等于就是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可以早日的成就在地上。可是当这个七晚要开始执行之前，却再也没有人可以进入到殿的里面。借着这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说，那个人们可以祷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再能够有机会进到神的面前来为着这些地上这些住在地上的人来祈祷。然后紧跟着十六章就很快的，我们看见他非常快速的把七个碗就给我们做了描述。第一个碗就说到说是把碗倒在地上，跟第一号是类似的啊。第一号是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有那个大火，这个冰雹跟火掺着血就丢在地上的情形啊。然后第一号的时候是影响的是三分之一的人。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十六章第二节说，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地上缩小的范围放在人的身上了，尤其是那一些拜兽像那有兽的印记的那一些人。第二个碗就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比起第二个号，那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更严重了，都死了。然后第三个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的里面，水就变成了血了。这时候我们就看见，就忽然的有两个声音发出来。第一个声音是掌管众水的天使这样子的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承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 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而第二个声音是从祭坛中发出来的声音，让我们回想到第五印揭开来的时候，从祭坛底下发出来的那个求神为他们伸流血的冤的那一个声音。这里这样子说，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信实的真实的审判，已经为那一些在祭坛底下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为他们伸了冤了。第四个碗，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第四个号是日月星辰受到了影响， 那这里你看见第四个碗也是同样是日头，而且这个日头呢，但是却是跟第四号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第四号呢是叫太日头的三分之一受到了击打，然后白天三分之一就没有光，是不是？月亮三分之一被击打，夜里的三分之一没有光等等的。那这里呢却是叫日头呢可以用炎热来烤人，然后呢人被大热所烤。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地上的人仍然不悔改，而且变本加厉的反而是亵渎神了。或许我岔出去提一下，因为之前有一句话很多人可能对他有一点的误解，或者说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理解。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讲到那两位见证人所做的见证，然后呢讲到他们被后来被杀了之后过了三天半复活升天。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就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里说地上的人恐惧，而且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是否地上的那一些人因着看见那一个城倒塌十分之一，而且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恐惧，就悔改，就归荣耀给神呢？有人是这么认为，认为地上的人确实在那一天悔改了。不过我个人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那是因为归荣耀给神这个词，它的用法不像我们今天所用的那么狭隘。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术语的里面，归荣耀给神，反正我们就是把神所当得的称颂，把赞美这一些的，我们来归给神就是了。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上面，我们来遵从我们的神，来荣耀神的名，那是基督徒所用的归荣耀给神的意义。但是归荣耀给神在圣经的里面有非常广的含义。至少我举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去围攻了围绕耶利哥，而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下来，后来他们接着去进攻爱城，却没想到他们在爱城打了一场的败仗。当他们打败仗之后，他们就回来来祷告求问神，为什么我们会打败仗。神指示他们说，因为有人取了不当取之物啊，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神吩咐要把所有的财物都给焚烧掉的，结果竟然有一个以色列人取了一些的衣服黄金等等的，把它藏在自己的帐篷底下。后来他们抽签抽出的是一个叫做亚干的这么一个人。约书亚把亚干找来，约书亚对亚干讲了一句话，说你要归荣耀给神，你要归荣耀给神，意思是什么？说实话，说实话，你做了什么？这是归荣耀给神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的意思。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可以看见了，然后但是呢有人就去报告给那些的法利赛人，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就审讯这一个生来瞎眼而得到医治的人，审讯没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再找他的父母亲来说，他是从小瞎眼的吗？这是你的儿子吗？他怎么好了呢？他的父母说，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从小是瞎眼的，我们也知道，但他怎么好的？那你问他，因为他已经成年人了，他自己可以自己说话。所以法利赛人把第二次把那个年轻人找过来说，你要归荣耀给神啊，你要归荣耀给神，意思同样的，你要说实话不要骗我们。这时候你看见归荣耀给神，它的含义可能包括着有一种的警告，一种的责备。至于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一处所谓的归荣耀给神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个人觉得似乎不像是指着悔改而说的，因为并没有加上悔改这一个词。你会发现在随后的这些灾难的里面，如果要提到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应该是要在要这个要加上一个悔改 才对的。好像十六章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们并不悔改，归将荣耀归给神。有悔改跟没有悔改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第四个碗，我们看见地上的人，他们针对着那个被大热所烤的痛苦而有的这一种的反应。然后第五个碗，第十六章的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这个生的疮跟第一碗又有关联了，因为第一碗是提到那个又恶而且毒的疮生在他们身上，那现在更加上了这一个这个疼痛的缘故，所以呢就咬自己的就不仅咬自己的舌头，而且呢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个碗，把碗倒在哪里？倒在幼发拉底河的上面。你注意到第五碗跟第五号有一些的类似的地方，第五号是那一些的被那个蝗虫所蛰的人，他们疼痛五个月，是不是？痛了五个月，痛到一个地步，想要求死却是不能，死也远避他们的这种情形。而第五个碗呢，是那一些人因疼痛所生的疮，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个是类似性的。然后第六个号呢，跟描写到说那个伯拉大河就干了，然后叫那个从东边有两亿的军队就出来了。那这里呢，你看见第六个碗是类似的描述，说把碗倒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伯拉大河的上面，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第六号是描写的军队，第六碗是描写的众王，其实呢是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军队啊？可能是来自不同的这些国家的军队。然后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接着就要发生一场的战争，圣经里面称它为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大战，这个是在第十六节所让我们看见的。然后紧跟着就是第七碗，就倒在空中，然后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的，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你注意这一句话又再一次的出现在这个第六个印结束第七印之后有这一句话，第七个号也有这句话，而现在第七个碗又再一次的有这一句话，并且这里说成的。然后这个大地震呢，大到一个地步，他说有史以来没有这样子的大的地震，这样厉害的地震，不仅大地震把大城列为三段，然后连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想起了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豹子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大约是90磅100磅左右，这么重的这个冰雹，我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遭遇过的。我去年曾经到过阿根廷，坐了几个弟兄姊妹的车，发现有除了一辆之外，其他的车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挡风玻璃上面都好几个裂痕。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们的车是停在外面的，结果有一场冰雹把他们的汽车都扎破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冰雹跟这里来比的话，实在算不了什么的。90磅、100磅的冰雹，没有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接着下去又说到，人就为了这一个冰雹的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七个碗很快速的就过去了，然后接着下去紧跟着的呢，又进入到第17章、18章，就是来回头来描述这个地方所说的，神也想起了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臣自己烈怒的酒杯 递给他，其实十七章、十八章只不过是详细的来解释这一个点罢了。所以十七章、十八章就进而描写到那个巴比伦大臣是怎么样的受神的审判，十九章就记载延续着第六个碗而来的，十九章就提到了那一些跟从着受的那一些的军队，地上的众王和跟从兽的军队呢，就起来与那一位骑白马的和他的军队来征战，而最终骑白马的把他们给 打败了。然后呢，这个十九章二十节就提到说，把那个兽把他擒拿，还有那个假先知也擒拿，把他们两个活活的扔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这大致来说，就整个的这一个七个，从七个印到七个碗之间的，我们很快的把它的内容给看过去了。但是呢，这样子一个内容，却是在解释上面对了很多的难题，就是这三组的系列，到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的来理解？这是我想我们下午这一点的时间要 给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思考的。在这一本的孟恩斯的启示录注释294页的里面，他就这么说，他说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意见来解释这三大系列的审判，也就是七印、七号和七碗这三大系列审判之间的关系。一个解释是严格的按照发生的次序来安排的，每一个新的系列是从上一个系列的第七项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第七个印的内容就是七个号，第七个号的内容就是七个碗。这是传统的里面我想华人教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的解释，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的，这是一种的理解的方法，比较多照着字面去解释。那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图表来表达它，就是从上到下就是印、号和碗，然后由左到右是一，就由一到七的这种情形，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第七个印接着下去就延续是第七个是七个号，第七个号延续下去的是七个碗。这是我们看看一种的理解的方法。然后孟恩斯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他说这种的理解方法呢，他说从文学观点来看，就照着写作的这种方式来说，七号似乎是第七印的详细的陈述，而七碗是第七号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孟恩斯他这么说，虽然这是个事实，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这卷书的细节的时候，认为这三个系列呈现出未来事件的准确次序，这样的看法就遇到很大的麻烦。即使启示录包含为了鼓励而纳入的某些预期描写的意象，这卷书剩下的部分并没有留下一个印象，就这卷书是按着时间顺序连续的发展的。所以这种的解法是按着时间顺序的，可是启示录我们要留意一下的，它的描述不一定是照着时间顺序。事实上约翰的写作方法跟保罗的写作方法是很不一样的，约翰的整个思维模式呢，比较是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保罗的思维模式比较接近希腊罗马那种逻辑辩证的方法，一二三四照着很有次序的这种逻辑推理而来的。但约翰的著作，不管福音书也好，书信也好，启示录也好，你会发现约翰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不是按照逻辑的先后顺序而来的，约翰常常是用螺旋状的，好像我们在爬楼梯往上的时候一样。你如果到这个梵蒂冈大教堂去的话，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爬最顶上的那个楼梯，越爬越小，越爬越小，越到最后你的身材如果稍微发点福的话，你不能上去的了，因为上面非常非常的窄，只有一个人可以侧着身子勉强的可以上到最顶上去的。那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楼梯呢，是一个螺旋状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上到尖端的。 可是约翰的这个整个写作方法就好像是一个螺旋状的一样，只不过这个螺旋可能跟我们一般所爬的螺旋呢刚好倒过来，它的螺旋可能最底下的地方是一点点啊，稍微把一些的细节告诉我们，但是到第二圈的时候更广的把整个的细节更详尽的给我们做描述，相同的主题然后做一种这种类似性的这个描述，然后到第三圈可能视野就更开阔更广的又更做了更多的这一种的描述，但是呢其实他所描写的东西可能是类似的，所以未必我们可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理解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或者我 岔出去一句啊，在第四章第一节的里面，当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上到了天上，传统的华人教会的解释，因为受到所谓的时代主义的影响的缘故，就认为那一段经文是表达着教会的被提，因为传统的解经理论认为所谓的这个被提的问题比较被普遍的被接受的在华人的当中基本上是所谓的这种时代主义的灾前被提的理论，认为在这一些的灾难来临之前呢教会都要被提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解经很好玩啊，我为什么说很好玩呢？因为时代主义的解经方法就是严格的按着字面来理解，三年半就一定是三年半，然后呢这一个七印七号七晚的顺序是按着时间的先后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记载的，所以我们就要按照这样子去理解的。可是时代主义却在一个地方不采用字面的，那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他们就认为约翰被带到天上去了就代表着教会的被提。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要把圣经纳入到我们的神学体系里面的时候，会想出很多很奇怪的理解方法来啊，这跟他们的整个的解经方法正好是抵触的。你会发现，所以如果照着这种传统的时代主义的理解来说，从第六章开始的七印七号七晚，不管哪一个都跟教会没关了，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教会不需要在地上，基督徒不需要在地上遭受这些的苦难，不需要面对这些许许多多的灾祸，这是传统的理解的。可是呢第七章告诉我们的说，那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细一点来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来理解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要留意一个点啊，要提防可能不要严格的按着字面去理解它，按着时间先后顺序去理解它，按着数字去理解它，这可能都是我们要提防的啊，需要比较严谨的参照圣经的其他的经文来比较啊，然后呢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种的理解方法。如果我们来看的话，第二种的理解方法它是这么说的，这孟恩师接着下去这么说，然后其他的解释大多涉及某一种的同归于一论。所谓的同归于一论的意思就是，不管是七号七印也好，七号也好，七晚也好，他们最终是朝向相同的一个结局的啊，就说这七个三个七的系列都是以类似的描述来作为结束的，你都看见三个七的结尾都有闪电地震雷轰等等的这一类的词语，所以它是有某一种的这种的根据。然后但是他孟恩师他这么说，虽然七印与七号与七印的前四项之间显然颇为类似，但是把七项都加以比较的时候，他们呢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未必能够如此。所以有圣经学者们就把这一种的做法做一点的修改，变成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方法了啊。比如说他就从第一个七印由左到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他就认为七号的第一号可能就跟第四个印是衔接在一起的，然后从这里开始发展出了这个七号，然后呢接着一直往下排列，然后到了第四个号的时候又是第一个晚开始了，然后最终是都是以七印七号七晚都是指着最终的结局而说的。这是一种所谓的同归于一论的这种的理解方式，这是我想第二种的 理解方法。不过呢，孟恩斯他也同样这样子的评论啊，这个接着下去的，他说约翰的意象既不是按照严格的年代次序，他们彼此也不是有系统的同归于一。虽然有一个相当清楚可辨的文学发展，但并不是要象征一个相称的按年代顺序的发展。然后他接着下去说，所有这三个系列所涵盖的是同一个艰难的时期，人类历史即是经由这一个时期而被带至终局。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涵盖同样的时期，但每一个系列的个别的灾祸不是要跟其他两个系列的灾祸去相称的。虽然七号与七晚的前四项按照同样的次序对地上、海中、江河及诸天造成了影响，但是也有若干不同之处。要点是，这七号的灾祸比七印强烈，七晚的灾祸又比七号强烈，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所有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强烈，而且描述的也越来越紧凑啊，很快的就把它带过去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呢，他说七印影响地上的四分之一，七号影响地的三分之一，而七晚是完成了神的大怒。所以这三个系列呢，它的关系最好把它理解为严重度逐渐增加的螺旋啊。他也用了同样的一个比方啊，是严重度逐渐在增加的一个螺旋。每一个系列都是处理就在末日前的动乱时期，但当我们从七印移动到七号，然后到七晚的时候，我们会察觉到这个灾祸的速度和严重度是逐渐的增加的。所以呢，接着下去他就说，文学结构不难去辨别它啊，但是呢，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呢，需要有一种想象力。啊，有时候读书读圣经要有一点想象力啊，适当的想象力是有帮助的。他说这个他不受西方世界的散文心态的束缚，且对来自于见识而非逻辑的了解的可能性，就说不要光只是从逻辑而来的，有些时候要根据一些的尝试、一些的见识啊，这个呢要有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如果要把这一些的材料压缩成明确的模式，那么所有的企图都会给人留下一种的印象，就是与其说约翰想要跟信徒们分享神生动的启示给他的这个可畏的意象，不如说他更有兴趣要创作一篇具备微妙文学特性的作品。这个呢就未必是如此的。所以孟恩斯最后提出他自己的观点来啊，他把他打了另外一个比方，他说较有帮助的意见之一是把约翰看作是美术馆的向导啊，把约翰看作是美术馆的向导，他让学生们后退以获得整体的印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到刚刚我们所做的三个系列的这个七重的意象，你先看见这个大的这个结构，这个呢，然后呢向前移动来研究它的细节，这一些的细节就是中间插入的那一些没有编号的意象，是要来解释我们刚刚所看见的这三个七的系列的。他举比方，好像进入到梵蒂冈这个博物馆里面西斯丁礼拜堂的时候，它的巨大与荣耀会使这个访客吃惊，过了一些时候访客才准备这个较详细的去分析某些特定的项目。而以抽象化来说，我们无法有系统的解释何以某些的色彩与线条是那个样子的。启示录是一个有创意的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千万不可把它压缩为一个清楚定义的平面图。我们常常看见的是把它做成一个平面图，因为我们所能够设计出来的往往也就只能用平面的方法来表达它的，但是更好的方法可能把它理解为好像是一幅的抽象画一样。或者我再多举 另外一种的解释的方法。有圣经学者把它比方成好像是一只望远镜一样啊，好像是一只望远镜一样，你透过这个望远镜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了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第六印，当要看到第七印的时候，就发现望远镜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无法看得清楚了。可是这个望远镜呢，它可以拉长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望远镜拉长一段，结果就看见了，对啊，很清楚看见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等到你要看第七号的时候，又同样模糊了。可这望远镜还有第二节，你还可以再把它拉长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了第一碗、第二碗，一直到第七碗。这是一种的比方啊。不过呢，我倒比较喜欢，虽然我的比方跟这个类似，可是我觉得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望远镜的比方。我比较喜欢把它比方成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玩过万花筒，把很多的彩色的这一种的塑胶切成碎片，装在一个桶子的里面啊，然后呢用一个玻璃盖盖起来了，抖一抖，我们从这个玻璃盖看过去的，你会看见很漂亮的图画，再抖一抖，图画改变了啊，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整体的那些印象是类似的。我自己觉得这三组的七的系列好像这一些不管是哪一个印、哪一个号、哪一个碗，好像是万花筒里面的一小块的那个塑胶碎片一样啊，它是其中一片，然后当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出某一种的形象，会产生出某一种的印象出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第一堂的里面，我给弟兄姊妹们的劝告就是你要怎么读启示录这一卷书。假设你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你坐在或者蹲在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的里面，不管是罗马的地下坟场，或者是在这个亚细亚的一些的偏僻的家庭的角落的里面，因着政府当局的严厉的逼迫的缘故，你们不能大声的来赞美，不能大声的来歌颂，不能在那边来很公开的来敬拜神，你们必须躲在阴暗的角落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翰差人把一封这一卷书带到了当中来了，然后这一个人打开了这一卷书，一口气的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不断的往下读。你想想看，你会留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来？我想没有时间，他们没有时间会去分析七印、七号、七碗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更要紧的是，他听完了这些的诵读这一卷书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在他们的心目中会留下一个印象来，原来神的审判临近了，而且这个审判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迫的。神确实要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不公的待遇，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为主殉道了，仍然活着的人仍然面对着生命的威胁，他们需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得到从神而来的鼓励。而这一卷书就借着这一种三个系列重复的描写，不一定精确的讲究什么样的对比，不一定精确的讲究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这个发生，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传达一个信息，说神必审判，神必伸冤，而且在这个伸冤之前，神的儿女们仍然需要刚强的站住，知道说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知道说羔羊曾经为我们的缘故而被杀，如今他仍然行走在灯台的中间，在查看，在监察教会，要加添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靠主而刚强站立得住，并且要在这个末了有限的时间的里面，怎么样急迫的为着福音能够广传开来，好好的来祷告，并且不畏惧这一些的逼迫，仍然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才是整个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启示录不是要告诉我们在末日之前会发生哪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给它排列出这种末日之前事件发生的这个顺序表，我们看见第一个灾祸出现了，我们就可以准备好面对第二个灾祸，未必是照着这个顺序来出现的。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在末了的世代里面，会有这许许多多的灾祸罢了。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好像这一本启示录的作者孟恩斯他的这一种的做法一样啊，把启示录做这一种的理解。所以呢要我才说要避免从我们的报章新闻的头条新闻的里面去寻找启示录里面的解答啊，不要从报章杂志啊。我有一个学生啊，神学院的学生，有一阵子常常打电话给我啊，他因为他年轻但是得了鼻咽癌，那他呢就常常打电话来哭，常常觉得说自己还这么年纪这么轻，就要可能就没有希望多久活在这个地上了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电话是我师母接的啊，我们师母比较有爱心啊，所以常常听他哭诉，就安慰他鼓励他。那么有一天刚好师母不在家了，只好我接电话了。我接了他又照样，因为 我师母接了什么电话他都会告诉我的，会给我做描述的，所以当他 接起来他照样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耐不住了啊，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的啊，所以我就不客气的告诉他，我说你以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常常问我主耶稣是不是快要再来了啊，我给你的回答通常是我觉得还没有，可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的动机不对。你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如果主耶稣还没有要来，那我可以依然顾我，我可以继续过我现在的生活啊，除非哪一天我看见哪一些的征兆出来了，哎呀真的主耶稣快来了，我要赶快警醒，我要赶快的祷告，我要赶快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来侍奉。我觉得这是你的心态，所以我很不客气的我说了他一顿啊，我告诉他不应该以这种心态，今天主如果让你有这样一个疾病，如果主还留你在地上，不管主再不再来，你要把握住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好好为主而活，这才是一个更要紧的。因此启示录以及圣经里面的任何一个预言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趋吉避凶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预言当成是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途径，可是呢神赐下预言真的是要我们如此吗？饶牧师提到了1995年的闰八月，我想你们可能没有太大的感受的啊，因为你们在这里你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紧张。我人在台湾啊，整个的台湾风声鹤唳啊，因为那一些的预言是传得非常的真实，看见血淋淋的画面，看见解放军怎么样从哪里登陆，怎么样屠杀整个的台湾人民的那种的情形，确实整个全台湾人心惶惶，教会的里面也不例外，许多的教会饶牧师描写了牧师把教堂卖掉了跑到贝里斯或怎么样，还有的教会牧师带着长子跑到山里头去躲起来，在山里面对，储存了很多很多的粮食。你会笑，但我们在那里很紧张啊，真的很紧张。但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我们的我在一个机构上工作，我是在活泉出版社工作，他们那个时候就希望把我调到台北来了，而且已经在手续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并且律师告诉我说是很快可以批准的。但我正在这个时候呢，压力非常大，我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如果这一个危机没有解除过去，我不离开，我会陪你们一直到这个危机过去了为止，我会把这样子 陪伴你们。并且呢，那一个传讲这个预言最主要的一个传讲的人，刚开始我还不大能够分辨他的预言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说实在，我仍然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神还会有说这一种的预言的可能性，我不是完全的排除掉啊。虽然福音派基本上否定掉这一个，但我个人觉得我仍然相信神还会借着这种方法来说话。但是台湾已经有很多的长辈们开始针对这种预言提出一些的批判，像我敬爱的范大林长老，他说我很好的长辈啊，还有很多的牧者们开始对这个预言提出批判，但我比较保守，我不敢批判，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一直到有一天这个讲预言的人讲了一句话，我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这是假先知。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如果我的预言没有实现的话，那是因为神怜悯台湾的缘故。 假先知什么便宜都让他占尽了。他是先知，说了这么多的预言，影响了这么多的人，万一没实现，那是神怜悯台湾。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人如果不悔改，神的怜悯如何临到？人如果没有来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怎么可能这个预言不实现？所以预言的目的到底何在？预言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趋吉避凶的，预言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要怎么样在这种患难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从主的话语的面得着刚强。传讲，比如说传讲1995年闰八月的这个预言的人，他在传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鼓励信徒？纵使是如此，我们仍然应该迫切的为着台湾回转来归向神，为着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他连地上的政治军事的动荡不安，神仍然可以调转。我们有没有迫切的这样子的鼓励人来祷告，还是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预言来，引起了许多的骚动，引起了许多的不安，叫人家逃难？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商榷的。同样的，启示录它是一卷预言书，但为什么我们要读它？不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去观察时代的征兆，固然主告诉我们你要去分辨这个时候，可是目的不是让我们去逃避，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更加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更加好的面对着有准备要承担可能有的这一些的苦难。我多提一点，因为传统的华人教会的理论是这种有关于背题的理论，是所谓的灾前背题。那我不告诉你我的立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灾前背题有可能造成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神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事实上不是灾前所有的信徒都在灾难前被提的话，那么万一是有一些人先被提的，而有一些人还留在地上的话，那么留在地上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你会想，我不是个基督徒，神撇下我了，我一定哪一个地方我没有信主，我一定没有好好的爱主，我没有好好的追求主，连我对于那个得救的确据也整个的就这样子毁于一旦了，可能人就从此根本就转离了神了。所以灾前被提它有它的一些的理论的根据，但是我们也需要从其他的地方去察觉仍然有别的可能性，可能是灾后的，有可能是灾中的，或者可能是多次的这些的可能性我们都不应该排除掉，而斩钉截铁的说一定是灾前被提，否则的话那么就是异端。我们长一点的可能会如此的大概长一代两代的 传道人或许会如此的主张的，但你会发现到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七章的里面来看见这一段经文所插入的这个描述。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很快的来看过去，前半段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听见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下面就记载着各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是12,000人。然后呢，12个支派刚好12×12×10^3就是144,000人。这144,000人到底是不是按照字面指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确实每一个支派各有12,000人，有人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但支派没有在里面？ 你看见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记载跟旧约的所有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记载都不一样的。旧约的十二个支派的记载的里面不把利未支派包括在里面的，而这一个十二个支派有利未支派。旧约的十二个支派的里面是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这里也同样你会发现提到了马拿西，可是接着下去在第八节是提到了约瑟。约瑟其实已经涵盖了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结果这里用这个马拿西跟约瑟两个相提并论，然后把但给排除在外。这个原因如何，我想圣经学者们众说纷纭，每个人提出很多的意见来，基本上我想我个人不参与在这些的争论的里面。有人认为他这个之所以把但支派排除掉的原因，是因为在士师记的记载的里面，但支派是第一个设立偶像的，设立偶像来崇拜偶像的，所以呢在这一个名单里面把它排除掉。有人认为是因为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在临终之前指着他儿子们所说的预言的里面，论到但的时候说但是道上的毁蛇，用蛇这个词来称呼但这个支派，所以有可能在这里被排除掉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否真是如此，我倒是不敢那么样子的确定。这个十二个支派十四万四千人呢，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就不是照着字面的来理解的。在那一个时代，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说实在的，绝大多数的人无法去追溯他们的家谱了，无法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非常少见能够有人能够找得到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已经引以为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是成为他一个夸口的理由。我们可以追溯我们的族谱一直不断的往上的，你会发现到已经这个支派的这个分界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了，是否还能够有这么严格的到尤其到了今天，甚至于到了可能在过将来，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划分还能够这么明确，我觉得倒是值得商榷的。再加上启示录它的整个的写作的方法是用很多的这种表号，包括名字，包括这个数字，包括时间等等的，可能我们都不能够严格的照着字面来理解它。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另外一种情形，描写着十四万四千是十二的两次方乘以十的三次方，是要表达的完全，非常的完全，所有属于神的人，所有神的仆人们，他们都会在他们的额头上接受一个印记。当然这就跟刚刚我说的时代主义的这种灾前被提的理论就不一样了，因为灾前被提的话，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被提走了，自然就不需要再印了，那一定是严格的指着这一个以色列人而说的了。但是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如果教会不是在灾难前被提的话，而是还留在地上，那么会不会这里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描写着所有的神的儿女们，他们会在这最终的这个审判的过程的当中受到了保护，回答了第六章最末了的那一句话，他们愤怒的日子到了，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有一群人能站得住的，有一群人能站得住。这一群人在这里用受印来描写他们被保护，在那个灾难的过程当中，他们被分别，他们被保护。然后第七章的后半段就说到说，众天这个此后，从第九节开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众天使众长老是活物都在那边来敬拜，然后长老中第十三节就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然后接着下去就回答这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 他从后面那个第二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回答起，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什么叫从大患难中出来？不是说他们没有经过患难，而是经过患难，但他们安然的度过了这些的患难，蒙神的分别，蒙神的保守了，所以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了。然后接着描写他们是谁，这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是那一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蒙恩得救的一群人，他们可以穿着白衣，他们可以手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来赞美神，在那边来歌颂神，特别他们的歌颂的焦点是特别集中在救恩的上面。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描写到这一群人，然后下面第十五节开始描写到他们将来的福分。这一个呢，是已经预先的把我们带到最末了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福分的。这里先给我们先做一点点简单的描述，提到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虽然他们经过患难，留意我说的这句话啊，虽然他们经过患难，但在患难的当中蒙神保守，蒙神分别，证明他们是一群属于神的人，而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期，他们胜过了兽和兽的像，没有向那个兽的像来屈服，因此他们能够站在神的宝座前。我想我要引用孟恩斯的一小段话来结束啊。孟恩斯在他的这一本注释书的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注脚，可能你如果不留意的话很快就过去了。他这么注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约翰跟圣经的其他作者一样，分别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叫做灾难或者叫做患难，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愤怒。一样是患难，一样是愤怒。第六章结尾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愤怒的大日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是愤怒。那第七章描写的是灾难，在患难的过程当中，虽然神的儿女们啊，不管你怎么理解，他是指着照字面来说的以色列人也好，是指着那一些的基督徒们也好，而且我个人觉得比较可能性的可能是指着基督徒而说的，因为后面是讲到他们是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白净，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所以可能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但你会发现他们虽然经过了患难，当地上的灾害临到的时候，当那个重水的泉源受到击打，饮水也受到短缺的时候，当地上粮食短缺的时候，基督徒也照样难免于这些的患难。我们也必须要面对承担的将来这个地球上粮食短缺、饮水短缺这些的问题，并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神就可能给我们特别的供应，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基督徒可以免去那一些从神的愤怒而来的那些的刑罚，包括那一些的蝗虫，从无底坑里头上来的蝗虫，他们去蜇人的时候是要蜇那一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包括那一个许许多多那严重的那一些的灾祸，你会发现到是神的愤怒。神的儿女在苦难的当中，他知道这一些的苦难神仍然在掌管，而且这一位神虽然这一些的苦难显出的是他的愤怒，但是神不是对我们愤怒，神是对那一些抵挡他、抵挡神儿女的人愤怒，面对着神的救恩而一直不断的刚硬拒绝的人，这些人神用愤怒来给他们。那至于我们，我们的愤怒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背负了。罗马书强调这一个点，罗马书一开始就从神的愤怒开始来讲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人呢，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圣经学者们有很多很多的争论，那我们没有时间去涉及到 这一些的争论，但是呢，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挽回祭，圣经学者分成两派，一派就认为他是以人的罪，人犯的罪的，所以人的罪需要赎罪，他们就认为挽回祭呢是指着赎罪的这一面。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的圣经译本，包括中文的，包括英文的，都把它翻译成叫赎罪祭。中文的新译本也好，现代中文译本也好，或者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和合本修订版也好，全数都把它翻译成叫赎罪祭，这是一种的理解方法。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理解方法，认为所谓的挽回祭不是以人的罪为主要的焦点的，挽回祭它是着重在以神的愤怒作为焦点的，神对罪人的愤怒需要被平息。所以呢，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应该不要把它翻译成叫这个这个赎罪祭，应该坚持翻译成叫平息的祭物，或者是挽回祭。用英文来说，英文世界的里面呢，早一点的King James 或者是后来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的，都把它翻译成叫 Propitiation。那后来的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把它翻译成叫 Expiation。两者就反映出这两种的解释来了。Expiation 就是指着赎罪而说的，或者叫补赎或者赎罪，把焦点放在人的罪的上面。而 propitiation 呢，是把焦点放在神的愤怒的上面，神对罪人的愤怒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不过就好像我早上介绍了马歇尔新约神学里面，马歇尔虽然介绍了这两种，马歇尔说我们不应该严格的划分这两者，可能挽回祭是同时结合这两方面在里面的，人的罪需要补赎，神的愤怒需要平息。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翻译可能是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不是它的正文，是它的小字的部分，它的小字的部分，它的正文把它翻译成叫赎罪祭。但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它把这个挽回祭这个词呢，在它的小字的地方做这么一个翻译，它是这么说的 ：As the one who would turn aside his wrath, taking away sin， 作为一位把神的愤怒给转离的，而且背负罪孽的那一位。所以有一个版本叫新国际版研读本，他也把这一个注脚翻译出来了。不过他的翻译显出了在翻译上一个很为难的一个地方，他的翻译只是把这个翻成两个平行的句子就是了，除掉转移神的愤怒，除去罪恶的那一位，这是中文的翻译。可是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里面，他的用的虽然是两个动词，可是有主从关系在里面，我觉得这表达的是非常好的。它的主要动词是 turn aside， 把神的愤怒给转移了，然后用附属的，用分词 taking away sins， 背负人的罪孽，背负人的罪孽，那只不过是手段，赎罪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转移神的愤怒，是承受平息了神的愤怒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承担了从神而来的愤怒。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说到神历世历代以来所积蓄的那个愤怒， 讲到神在历代里面，当人犯罪得罪他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积蓄他的愤怒，好像那个水坝一样。四川的大地震最危机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所担心的是那些堰塞湖怎么样，一直不断的湖水一直不断的高涨的时候，万一有一天那一些的坝体没有办法承受起那个湖水，那个堰塞湖崩塌的话，那所造成的灾害可能更加的大的。但你会发现，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历世历代以来在这里有一个大的水坝一样，人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流进了这个水坝的里面。但随着这些的水越来越高涨，我们看见神的堤坝是一直不断的筑高，一直不断的往上筑，好让神的愤怒没有降在人的身上。一直到有一天，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的时候，神把水坝打开，把历代以来所积蓄的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这一些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恶的刑罚，已经承担了神的愤怒的。当羔羊做宝座者和羔羊大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感谢神，是这些用羔羊的血将自己的衣裳洗白净的人，我们可以站得住。所以虽然我们也可能会像地上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一样，遭受到许多这些因着灾难而来的许多的不便，或者甚至于许多的痛苦，但感谢神，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了，我们知道紧接着来的是面对着从神而来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像第六章结尾的时候所描述的那一些人一样，藏在山洞的里面，藏在岩石穴中，对那一些的山石呼喊说，倒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遮藏起来，好让我们可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感谢神，因此启示录虽然给我们启示出在末日来临之前会有这许许多多的灾难，但神的儿女们，我们可以有把握有确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因着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启示录所有细节给弟兄姊妹们做描述，但如果你听了这两天的专题，再加上三堂的我的信息的话，基本上大致的启示录一些重要的章节我都已经涵盖过了，剩下有一些小部分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解的，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自己再反复的阅读，再参考这个注释书。我盼望仍然我们要把这一卷书从头反复的再好好的研读，好让我们预备知道如何在末了的时代的里面来面对该有的这些的征战。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然后带领我们这四堂的专题的时间，让我们很粗浅的把启示录的内容做了一些大致的介绍。求我们的神施恩帮助我们，尤其我们求圣灵再来指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把你自己的话语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再来提醒，再来光照，再来责备，再来警戒，好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在哪一些的地方是不足的，好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哪一些地方我们有需要悔改来归向你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一些人，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是一群用羔羊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了将来所遇见的一切的事物，无论日子如何，或者顺利，或者苦难，或者遇见许多的打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而且这位坐宝座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位坐宝座的神曾经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舍了，既然不吝惜自己的儿子，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吗？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你顾念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任何可能遇见的人生里面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求神继续不断的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也能够体察到我们该如何的来 来更多明白我们的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了时代的里面，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传扬福音，借着我们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不仅我们切切的仰望主的日子的来到，我们也能够催促主的日子早日的来临，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恩中，求你继续不断的恩待我们，荣耀与称颂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我散会之前，我给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有弟兄姊妹问起，麦总传道会我们在各地有举办一些的圣经讲座啊，如果你们的教会有需要举办各种的圣经讲座或有一些的这一些的训练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这是一个 sample， 我们在今年十月会在Ohio 在底特律附近，在北加州举办的两场的讲座，一场是启示录的这个讲座，你们可能已经听过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保罗的神学的精要，我们也还举办过约翰福音的讲座，今年我们下半年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举办一个保罗的祷告的讲座，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讲座，弟兄姊妹们，你们教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制作这一种的小的海报，背面就是报名单啊，然后所以弟兄姊妹就可以用它来跟我们报名，我们也会做大的海报，让教会可以张贴啊。如果你们的教会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带一个样品回去，里面有我们的联络资料啊，可以在随时的向我们洽询。不过时间上的安排，可能必须要安排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后了啊，因为明年的上半年以及今年的下半年呢，基本上都已经排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可能要到明年的下半年。另外，我也介绍一下我这个保罗书信导论，虽然已经提过了，但可能弟兄姊妹那天没有看到，在我们的一楼的书房。一进去的第一个桌子上就有这个保罗书信的导论。如果你们有人购买，有人问我说能不能有文字档，好让你们在主日学教材的里面可以发出讲义来啊。如果你需要它的文字档的话，请你给我写一个 email 啊。如果你要的人，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我的 email， 那你给我写一个 email 的话，我可以把这一整个VCD 30克的整个的文字档，也可以透过 email 来传给你。那最后我也想介绍一下这一本约翰福音的注释，我想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有了，那如果你对约翰福音有兴趣，想要好好的研读的话，我想这是一本不可少的注释书，是 D.A. Carson 所写的，虽然很厚，不过我相信会值得的。我要向你们挑战，我这么厚我把它翻译出来了，那么你们应该也应该把它读完才对的啊！所以我鼓励你应该去有这么一本，这是目前我想仍然是算是最经典的一本书，约翰福音的注释书这一本算是最好的。我们感谢神，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大概已经到了头3000本都已经卖完了，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的里面，看着主的恩典已经相当不容易，这么厚的一本书。不过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我深信你会在里面尝到极大的喜乐，也叫我们的生命更多的长进，叫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的侍奉也更加有力，所以呢，我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注释我仍然想跟弟兄姊妹再推广一下，在我们的一楼的书房也有，盼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堂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散会。